关羽将军怒责了糜芳和傅士仁，这两个人是玩忽职守啊，还没等着出战呢，自己大营里失火了，伤了人，损害了东西，他们根本不够马前先锋官的资格，把他们先锋印给摘了，让这俩人呢分头镇守公安和南郡。随后关羽把先锋大印给了廖化了。关羽在出征之前先得送走成都来使，就是那位费诗先生，又派潘俊总督荆州事务，自己走了家里得有一个看家的呀。然后这才一声炮响，兵发樊城，关公领着人马打来了。樊城的曹仁呐，可有点着了慌了。依着曹仁呢，是闭关不战，高悬免战牌，趁早别打，咱们也打不过人家。就连满宠都是这个主张。别看这位满先生奉了魏王之令，到樊城来是协助曹仁，当参谋官来的。我能协助您把樊城守住就已经很不错了，咱们不能啊和关羽直接冲突，跟他打根本打不过人家。曹仁呢完全同意满先生的主张，别看有魏王的大令，那咱们也得见机行事。魏王曹操吩咐得很清楚，咱们这次是和江东夹击荆襄啊，两边一起动手，东吴动咱再动，东吴不动啊，哼，咱们也就先忍着，现在关羽不是来了吗，咱们避开这个锋芒，把这城守住。本来这主张啊都不错，可是曹仁手下这二将不让，一个是夏侯淳，一个翟元，非出去打去不可。他们要建立奇功啊，一是血气方刚，年轻气盛，二呢他们也知道魏王有令，咱们与东吴配合，让咱们去取荆州，咱还没等去关羽来了，何必紧闭城门呢？您就把令箭给我们，我们准能取胜。说的曹仁和满宠没办法了，只好把令箭交给他了，那你打打试试吧。夏侯淳和翟元一声炮响，领精兵五千杀出樊城，唰的一下，等两阵队员，两个人往对面这么一看，这就是那关羽吗？不对，穿着打扮不对，模样长相也不对，一看那大旗是一个斗大的廖字，哦，原来是先锋官廖化，强将手下无弱兵啊，廖化呀可能也不是等闲之辈，谁跟他打呀？夏侯淳一看，你给我裸阵，看我的。夏侯淳催马就过来，跟廖化互通名姓，二马盘旋打到了一处，没有几个回合，廖化是搏马就败，他这一败呀，夏侯淳和翟元乐得差点从马上掉下来，怎么回事？这俩太高兴了，哎呀，感情这关羽关云长啊是纸糊的老虎，他吓唬人是真吓唬人，但是他不咬人呢，就这先锋官呢，没几个回合就败了，看见这先锋啊就瞧见那主将了。常言说得好，兵熊熊一个，将熊熊一窝，看来啊这荆州人马没什么了不得的，追呀！夏侯淳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，呼，这俩撒欢就追下来了，追了有二十多里路，听对面一声炮响，关平来接应来，两个人战关平，关平啊也是有点不战自败，打了这么两三个回合，拨马就败下去了。哎呀，夏侯淳回头看了一眼翟元，两个人是仰天大笑，原来关羽这荆州人马都是泥儿捏的，追吧，说不定今儿咱们一气儿就追到荆州去了。追着追着把廖化关平都给追丢了，两个人一计算这里程啊，追出了有个五六十里路了， 离这家越来越远。现在这俩人率领着一支孤军，我说咱不是中计了，别追了，干脆咱回去得了。
对，
二将伯马又收兵，刚把这队形变过来，回去，
回哪儿去啊？
只听对面当，惊天动地一声炮响，500削刀手挡住了他们的去路。正当中一杆大刀旗迎风飘摆啊，上写几个大字“汉寿亭侯官”，刀旗下一员大将，金盔金甲绿征袍，胯下赤兔胭脂兽，手提青龙偃月刀，手捻长髯，微微一笑：“娃娃，还不下马归顺吗？”啊！关羽在这儿呢，这怎么办呢？这
夏侯惇看个宅园，俩人互相瞅了瞅，打吧。
哎，你给我在这儿关着阵，还得看我的。夏侯惇催马就过去了，看云长将军往前一催，赤兔兽唰啦把青龙刀棒起，这么一举，夏侯惇那俩眼直了，心说这就是那青龙大刀吗？哎呀，我可早就听说过呀，青龙偃月刀啊，过五关斩六将，全凭这口刀。斩过颜良，诛过文丑，曾经劈刀斩过蔡阳，就这口刀我能胜得了他吗？
你说你早干嘛去来着？
听说关羽来取樊城，人家曹仁和满宠都想高悬免战，以守为上。你瞧夏侯惇贺宅元这俩人那团神气，就好像他们一出城就能把关羽捉住，现在甭说关羽其人，就一看人家这刀都晕了。
可你倒打呀，人家刀来了。只见关云长大刀往起这么一举，那真是轻抬轻放，
关羽沾夏侯惇好似老叟戏顽童，没费吹灰之力呀、啊。咔嚓一声，夏侯惇人头落地，多可怜呢，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来。那宅元呢？宅元是拨马就跑啊，他跑了没有几步，从路边树后转过来一将，正是关平，手起一刀劈宅元于马下。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，这两员大将就完了。他们带来那5000人马呢，有投降的，有逃跑的。荆州军马大获全胜，打扫战场啊。刚把战场打扫完，就听一阵金鼓声由远处传来，探马报与军侯。启禀军侯，曹仁前来接应。
曹仁来接应他那两员将来了，领着人马出来，走到半路上就听说了，
说这二将已经被关羽给斩了。这怎么办呢？曹仁有点犯犹豫了，我是前进还是后退？关公这么一听说曹仁来了，哎，太好了，我主要会的就是曹仁。他吩咐一声，人马排开，待老夫擒拿来将，待我捉他。哗一下，关羽就把人马摆开，等着曹仁呢。曹仁离着老远举目这么一看，啊，他看见关公了。看关公稳坐鞍桥，手横大刀，哎呦，武勇神威，不减当年呐，跟20年前那关公啊一样。曹仁机灵打了个冷战呢，心说我跟他打，我根本就打不过他呀，打不过他为小事啊，我再把樊城弄丢了，我见魏王怎么交令啊？我要是守住樊城呢，我还有个借口啊，说关羽带的人马太多，我一时擒他不下，毕竟我还把城守住了，我呀，我回去得了， 曹仁想的这会儿，把手中刀这么一摆，哗啦一下从斜路跑回樊城，吓跑了。关公啊，唾手而得襄阳，没费吹灰之力把襄阳城取过来，是犒赏三军。三军巧月，那谁不高兴？就在这时，司马王府来见关公。
君侯啊，我有一件事情得回禀君侯。司马有何话讲，请讲当面。
关公挺客气，因为正在兴头上，这仗打得多顺利啊。王府坐下了。
君侯啊，您派这个糜芳和傅士仁，他们分头守南郡和公安，这可是两个重要隘口啊，也就是说非常关键的两个关口，他们能不能守住啊？我总觉得这两个人没什么把握，必须有这么一个人呐，哎，管领着这两个地方，也就是说督促着他们。您还得派个人。
关公一听，我派了。咱们离开荆州的时候，我不是让潘俊总领荆州事务吗？也代管公安和南郡呢。王府听的这会儿摇了摇头。
关公一愣，怎么，王司马，你忧虑潘俊不能胜任吗？君侯啊，这潘俊这个人呢，我是深知其人呢。
此人倒是有些本领，用兵声也有点办法，不过他可有个毛病啊。君侯您能知道，他多计好利，就是说他爱嫉妒人，谁比他强也不行。此人不宜担重任，为主将的总爱嫉妒人怎么能行呢？而且他还爱贪小便宜，这样一个人镇守荆州怎么行啊？再让他代管南郡与公安，恐怕那就更不行了。
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？
关公一听，那么你说该怎么办呢？
我看君侯啊，不如您下令换一个人吧，把咱们营中的都粮官赵磊换回去，把潘俊替下来。赵磊为人正直廉洁，而且善晓军机，由他来镇守荆州啊，我看咱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关公捻然沉吟半晌，王司马，可我已经派潘俊镇守荆州了，怎好无端的把他给换下来？再说赵磊随军前来，总管着整个的军需子重，也离不开他。我看樊城指日可破，等咱们取过樊城之后立刻班师，不会有什么差池吧？
哎呀，王府听到这儿啊，一个劲儿的晃头。
君侯啊，您应该知道现在江东的吕蒙是屯兵于路口啊，他对我荆州虎视眈眈，说不定啊，他有偷袭我荆州的可能，君侯不可不查呀。
听到这会儿，关公点头啊，
王司马提醒得好，我也想到这一点了。
哎，要不这么着吧，明日你辛苦一趟，干嘛呢？回一趟荆州。你就从荆州一直到咱们扎营这地方，沿途啊，不管是30里还是50里，找一高阜之处，就是哪个地方高啊，就在哪儿修一座烽火台，派几十名军校在哪儿把守着。如果江东要偷袭我荆州，他白天来，咱们就点起狼烟；晚上来，咱们举火为号。沿江设下他几十座烽火台呀，以烟火为号，咱们一见烟火立刻回兵
荆州无忧矣，
万无一失了。古代这烽火台很有意思，也不用管是白天的狼烟还是晚上举火，一下子看出几十里甚至于几百里呀。
为什么白天非得点这个狼烟？狼烟是什么东西？
就是烧那个狼粪。狼粪那个烟呢，甭管它升多高，它不散，像拧成一股绳似的。别的烟不行，什么柴火烟呢，马粪牛粪呢，都不好使。柴火更不灵，别的烟呢一见风它就散了。哎，唯独这狼烟你怎么刮它它不散。所以呀，古代作战以这个为信号的居多。包丝烽火戏诸侯不是点的就是这狼烟吗？
关公今天这番安排是可谓周密啊。他立刻吩咐王府赶快回荆州，王府也不好再说什么了。不过他这个心呢，还是放不下来，瞅了一瞅关公，君侯，那么，只好如此吧。不过您还是小心为上。关公没再说什么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王府也不好再说下去了。只得由大帐里边退出来。
可是他心里边啊闷闷不乐呀，心里像压着块石头。
荆州的安危王府实在放心不下。
他一直在想，这么重要的个地方必须得安排一个得力能干的人在那儿镇守着，不然根本不行。二军侯的这个安排能行吗？就沿江修几座烽火台，说一看见烟火再回去救荆州，来得及吗？
不行，不行，可又怎么办呢？现在真找不着合适的人呢。王府没办法，只得带着人离开大营，沿江修烽火台去了。关羽一方面安排王府去修烽火台，
一方面让廖化整顿军兵，是进兵樊城，还得打曹仁呢。曹仁呢，曹仁自从让关公吓跑了，回到樊城是闭门不出啊。他把众将全找来了，跟大家商量，说这回你们全服了吧，我说这个翟元他不听，还有这夏侯存，俩人逞能，一定要出去跟关公见一阵，
见吧。据说在马前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来，就让人家关公给杀了。
打不了，那关云长神勇无敌，威震华夏，谁不知道？咱们能打得了他吗？还是得看江东的。东吴要进兵，咱们再把人马带出去。东吴要是按兵不动啊，咱也给他不动。
哎，满先生，您说我说的对不对？曹仁有事得问这参谋官呢。
满宠一听，将军所言极是啊，你说的太对了。常言说得好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我们并不是怕关羽。
对对对，曹仁一听，满先生，您太了解我了，确实我不怕他。
有些人呢，简直都要笑了。心说这二位倒不错，互相还这吹捧呢。你不怕不怕，怎么见了关羽一仗没打您就回来了？可这话也不好问呢。
曹仁是手捻短髯，看着满宠，心里特别高兴，心说魏王啊，可真是想得周到啊。怎么呢？恐怕樊城难守，这才把满宠先生派来。你看我们俩人一手一式啊，心都想着一块儿去了。虽然说打不了胜仗啊，也不至于吃败仗，因为他合手。
满宠说的句句是实理，他不是顺着曹仁说呢，他告诉这些众将说，我说这话并不是虚假的。关羽这个人呢，他不但勇，而且有智，是智勇双全呢、啊。人家是西川五虎大将之首，
有几员将官听的这会儿，这嘴全撇起来。怎么心说，你们这二位，一位是主帅，一位是参谋官，让你们镇守樊城，光说这泄气的话，那么到底还打不打呀这仗？这时就听曹仁传令了，来呀，把免战牌挂出去，慢来。旁边恼了一位偏将吕长，大帅，这免战牌不能挂，敌军未到，先挂免战有辱军威。吕长的话还没说完，有探报跑进来禀报来了，说是廖化攻打樊城来了，你看怎么样？这回可以挂出去了吧？这回也不能挂，请大帅给我一支令，吕长不才，我要生擒廖化。曹仁也没办法，心里说这倒不错呀，怎么我这手下的人还真有点士气。嗯，那吕长听令，我给你3000人马抵挡廖化，多加小心，料也无方啊。吕长把令接过来，带着人马杀出城去了。他把队伍刚列开，只听对面呢是金鼓震天，举目一看，旌旗蔽日啊，荆州的主帅和先锋一块儿到了。他正好看得清清楚楚，关云长勒马提刀于阵前，好一派腾腾的煞气，凛凛的威风。哎呀，吕长暗吃了一惊啊，怎么办呢？收兵回去，那多惨呢，怎么也得打一打呀。他把这刀往起这么一举，一催马，他听听这身后边喊杀声音怎么这么薄弱呀，没有点气势啊。吕长在马上扭向这么一看呢，简直把鼻子都气歪了。怎么回事啊？他手下这些人马呀，霸王的兵都漫散了，他不是带出3000来人来吗？这樊城的这些曹军没看见过关羽，一亮队，这些兵啊都往前拥，一个个抻着脖子，瞪着眼睛，呲着脚看。这么一看，哦，哪个是关羽？就那位，我的个天，就这位啊！哎呦喂，那青龙刀，那青龙刀跟门扇一样，这要一砍就一片，咱们能打得了吗？这哪行啊！后边的那个悄悄的把那刀枪往地上一放，溜了。越跑越多，吕长带出这3000多人来呀，还剩个500-600人了。要不怎么这喊杀声那么薄弱呢？啥呀，像蚊子叫唤似的。那可不是吗，在战场上几百人嚷嚷，那能听出多远去啊？没什么气势了。吕长这气，心说这也太丢人了，你们怎么全吓跑了？难怪这些士卒啊，樊城的大帅曹仁都跑，何况这些位。吕长把牙一咬，我就让他拿青龙刀把我劈了，也不能让他把我吓回去，咬着牙我也得跟他打几个回合呀。吕长把胸一挺，脸一扬，刚要说句横话，说什么呀？关云长，你还不马前束手，等在何时？这话还没等说出来呢，这旁边飞来一将，撂话来了，咔就一刀。你甭会主帅关云长的那青龙刀了，你先尝尝廖先锋这刀吧。哎呦，吕长大叫一声，想来个二郎担山，把廖化的刀给封出去，来不及了。他赶忙拨马就跑，咔这一刀就把他的头盔给砍落，可把吕长吓坏，惊魂丧胆呢、他往鞍桥上一抱，刀也扔了，狼狈而逃。廖化随后一阵掩杀，哼，这吕长带出3000人来跑的不算，几乎弄了个全军覆没，败回了帅府交令。曹仁看了看他，怎么样，哼，你这精神很可嘉呀，想占人家荆州的关羽，但是 占不了，还是得把免战牌挂出去。光挂免战不行啊，曹仁连夜写告急文书，禀明曹操是快发救兵，救兵来迟，樊城就难保了，那您就别怪我喽。曹操一见这告急文书也吓了一跳啊，哎呀呀，这关羽太勇了，取了我的襄阳，又打樊城，这可倒好，我还接连东吴，要取荆州呢，荆州不单没拿过来，我这俩地儿也没了，不就丢了一个地方吗？是啊，这樊城还不快啊，得火速派兵，晚了樊城就没了。曹操立刻聚集文武，他亲自点名派将，派大将于禁领兵十万，兵分七路接应樊城，不得有误。给他派了两个副将，是董恒、董超啊。然后曹操又让于禁亲自挑选一个得力的先锋官，还没等于禁挑呢，由阶下腾腾腾上来一个人，见曹操插手施礼，末将不才，愿做先锋。呵，曹操一看高兴了，谁呀？庞德，庞令明啊。曹操点点头，令明，你这令讨得好啊，现在关羽关云长是威震华夏，从未封过对手，今日能遇令明，真乃是关某之敬爹。曹操立刻加封于禁为征南将军，封庞德为征西总先锋，当时赐下两颗大印，然后设摆酒宴给他们饯行。呵，于禁和庞德这酒喝得非常痛快，喝完了之后，于禁回到大帐，进门一看，董恒在这儿等着他呢。你在这儿干什么？大帅，我等着您呢，有什么事吗？不错，今日大帅您奉魏王之令，提重兵十万去解樊城之围，是势在必胜，您要去了就得打胜仗，那是自然，不过恐怕您这个先锋官要给您误事啊。啊，你说的是庞德正是？那是怎么回事呢？他怎么能给我误事呢？嗨嗨，大帅您怎么不好好想想，庞德是新晋归降于魏王的，他是谁的人呢？他原来是马超手下的一个副将，是迫不得已降了咱家主公啊，他的雇主现在西川，听说官拜五虎上将啊。另外啊，庞德的哥哥庞柔也在西川为官，您别看庞德人在咱们这儿，他心没在这儿，您让庞德当您的先锋官，您这不等于是泼油救火吗？于禁一听打了个冷战呢，哎呀呀，幸亏将军提起呀，你在这儿稍候，带我去回禀魏王。于禁跑来跟曹操一说，把曹操也吓了一跳。嘿嘿，于禁啊，幸亏你提起此事，不然几乎误了孤的大事了。吩咐人来呀，传庞德来见。院子里腾腾一阵脚步声，八达连龙一挑，庞德进来，见曹操施礼，不知换末将哪旁使用。曹操冷笑一声，吩咐人来呀，将庞德的先锋印摘下。